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呢度是粤韵畅谈，我是阿飞，节目的主持人。今晚我继续同大家完成上个礼拜的那一篇史记《何处话凄凉》，记刘美的幼童李恩富的往事。上一节我们讲了李恩富在他第一段的婚姻入面，是同一位白人的富有的女子结婚，婚后呢有个女同埋有个仔。咁之后呢一段婚姻啊，好不幸破裂咗。佢个女同个仔同佢嘅前妻一起生活，连佢哋嘅姓都改咗，跟佢妈妈姓。咁佢个女呢就去到1979年先至过身，而个仔啊喺29岁嘅时候，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喺空战中牺牲噶。咁呢篇史记作者系星星曼，编辑系黄善，由美华史记供稿。跟住落嚟，我就接住上一期嘅内容，继续同大家讲完呢一篇史记。之后呢，仲有另一个短故事同大家分享噶。嗱，讲到嗰阵时啲大学啊，好多都系唔招收女仔噶。李恩富系喺耶鲁大学毕业噶。咁当时佢个女都好想去耶鲁大学深造，可惜嘅佢哋都唔收女仔，之后佢只能够去咗曼荷莲女子学院，喺嗰度毕咗业。毕业之后，佢喺纽克文公立图书馆担任艺术馆员，做咗成35年咁耐。佢除咗读大学嗰4年之外呢，其他嘅时间都系陪住佢妈妈伊丽莎白。同李恩富系完全冇联系。咁姐姐一路都同妈妈住喺纽克文嘅屋企，一直去到1939年，佢嘅妈妈过身，佢都系独自生活。咁李恩富呢一位前妻伊丽莎白，喺佢同李恩富离咗婚之后呢，就冇再结婚啦。咁佢个女，即系李恩富嘅女，都系终身未婚噶。到到佢1979年过身嘅时候呢，佢系有91岁咁多，就比较长寿啦。讲起李恩富呢一段离婚案呢，因为当时伊丽莎白即系佢嘅前妻，佢起诉离婚嘅理由就系话有人喺婚姻中不忠。咁你睇下一段婚姻，有一方系对婚姻不忠，咁即系话所有嘅过错都系喺李恩富呢边。记得当时我同大家讲述嘅时候提到，李恩富佢惊住家丑外扬，所以咧对于呢个伊丽莎白 用这个藉口或者用这个理由去申请离婚呢，他没有反驳到。因为这一段的离婚案，李孕妇进一步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怀疑，社会上面的歧视和排斥。这一段婚姻以这样的结果结束，令到他没了过去17年来在纽克文、在新英格兰累积起来的根基和人脉。无可奈何之后，他只能够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跟住落嚟的十几年，他都是东闯西荡，做过的工作可谓是五花八门。不论他去到哪，他身边都有同样的怀疑、歧视和排斥，从来都未断过。在纽约，他主办过一份主日学的期刊，他曾经在纽约法庭担任过口译员，他亦都去到达拉华州经营过一个农场，专门是种菜的。他亦都开过一家商店，这一家商店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面，他做过算命先生。话他做过算命先生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当时的一张报纸的报道。如果那张报纸没有作假的话呢，那他就真的做过算命先生了。有段时间，李恩富专门为圣路易斯邮报写报道，他还曾经报道过关于黑帮从事翻摊赌博。什么叫做翻摊赌博呢？翻摊是一种赌博游戏的名字。他曾经在中国的南部，即是两广、广东和广西一带呢，很盛行的。咁收尾，中国嘅移民嚟到咗美国，就将呢个赌博游戏咧带咗嚟美国啦。咁嗰阵时，大概系1890年代咧，喺中国同时喺美国嘅唐人街都非常之盛行。好啦，讲翻李恩富，我哋前面话，他离了婚之后那十几年呢，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兼且做过很多份工。刚才讲那些呢还没讲完噃。他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的一所华人学校担任过助理。他又去过美国的南部国学，在范德比尔特医学院曾经短暂地读过一下书。他分别在1897年田纳西百年博览会和1899年费城的国家出口博览会上面主持过中国展。后来李恩富在田纳西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苏菲·佛洛伦斯·博尔斯，他们在1897年结婚。结了婚之后，他们有两个仔，一个叫做 克拉伦斯·维尔·里，一个叫做路易斯·爱默生·里。在1904年的时候呢，他们全家就搬到新泽西州的北部，在这里定居下来。咁李恩富同佢第二任嘅妻子收尾都係以离婚收场嘅。佢哋喺1897年结婚，1933年离婚。嗱，李恩富先后两段婚姻都係同西人结婚嘅。咁所以呢，佢啲仔女都係混血儿。咁好啦，讲返李恩富啦。佢曾经喺新泽西州嘅两家小镇嘅报纸做过编辑，咁仲喺当时嘅唐人街做家禽嘅生意。即係咩家禽呢？即係鸡呀、鹅呀、鸭呀呢啲咁嘅禽类嘅生意。喺1920年，他是美国银行家杂志的执行编辑。讲到这一份工作，李恩富在耶鲁毕业50年的同学聚会交流文件上面，他曾经写到，尽我最大的努力令到他，这个他呢就是那本杂志，令到他成为一本好的金融杂志。这个是他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一个留言。当他在1927年决定回到中国，在报社辞职的时候，出版社为了表彰他的工作，奖了一块名标给他的。李恩富的第二段婚姻是维持了30几年，收尾佢嘅孙女潘尼里温菲尔德话，呢段婚姻都唔系一段非常成功嘅婚姻。佢话佢嘅妈妈可能唔系好贤惠嘅女人，而佢阿爷即系李恩富嚟到呢度嘅时候年纪太细啦。虽然他和他的美国寄宿家庭关系很密切，但是温尼里温菲尔德话，他认为他的爷李恩富一直都没有获得和其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这个能力，所以呢，他感觉到他的爷和他的妈妈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呢一路都不是很密切的。刚才一段长的描述总结呢两句说话，就是他的妈不是那么贤惠，他的爷呢又不懂得和人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所以他阿爷和阿嫲的婚姻都不是那么成功。那他的室叫做本明杰里，他就觉得他阿太爷一路都没有找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令到他在美国和人的交往的时候呢始终是有一份疏离在这里。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完成今晚的何处话凄凉。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您省油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翻返嚟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上一节我们讲到李恩富的婚姻，两段婚姻都不如意，他亦都曾经同朋友提过对婚姻的状态比较不满意，可能亦都是因为这样啦。离咗婚之后呢，佢一路都冇办法开怀，咁最终导致佢喺65岁呢个年龄呢，再次离开喺美国嘅家人，翻中国。据记载，喺1894年有一次嘅采访当中，佢就话对于未来呢，佢系冇计划噶。他已经不喜欢做计划了，因为他觉得不期望就没有失望。在回中国之后呢，他就在广东一带教英语为生，后来在1931年到1937年间，他任职广州日报做英文版的编辑。在1938年，日军开始轰炸广东，最后一次李恩富和耶鲁的同学交流的时候，就是在1938年的3月29号。他在和耶鲁同学的信道呢，他这样说：我们这里发生了战争，惨无人道、野蛮残酷的战争。日本轰炸机每天都会袭击这座城市，有时一天袭击3到4次。人们为活命，殚精竭虑，无暇顾及其他。嗱，呢一封信呢，亦都系李恩富喺美国嘅仔女收到佢嘅最后一封信。咁之后呢，就渺无音讯啦。咁究竟李恩富喺1938年3月底之后，佢去咗边呢？一路都揾唔到踪迹。佢嘅屋企人估计他可能在轰炸中丧生，但是他的尸骸在哪里呢？一路都是个谜。这一位李恩富，耶鲁大学优秀的毕业生，他的生命由充满希望的开始，经过一个尴尬沮丧的过程，最后消失于无影无踪。作为一名无国籍的公民，究竟边度先至系佢嘅灵魂安息之地呢？或者佢安息喺中美之间？一个华裔美国人既无法完全融入，又冇办法彻底逃离嘅独特之域。 李恩富的足迹呢，我就跟大家讲完了。后面我用少少时间跟大家讲埋李恩富和第二个妻子所生这两个仔的下落和他们的后代的情况。因为他第一任妻子呢就生了一个女儿有个仔，那个仔呢就英年早逝，个女儿呢就没有结婚，所以他的后代都是来自于他和第二任的妻子苏菲所生的两个仔。这两个仔呢在新泽西州长大，大仔克拉伦斯·维尔里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这个海军学院是位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斯里。他毕了业之后，在1920到1930年代，他在太平洋和巴拿马运河那个区域在那服役，后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之后，他就回到马里兰州的安纳波斯里，在那里做教授，教天文导航，直到他退休。他这个大仔是在1983年过身的。他的细仔叫做路易斯·爱默生·里，他的细仔在192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工程专业。毕了业之后，在纽约的长岛从事建筑业。他亦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他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新加南定居。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李恩富的细仔是在1989年过身的。克拉伦斯和路易斯的生活呢，虽然他们比他的爸爸小了几十岁，但是在那段时间也都没有办法逃避在美国的种族歧视。大仔克拉伦斯在大学毕业的年鉴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昵称呢是一个种族侮辱的词。1938年在加州圣地牙哥服海军役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和白人的未婚妻去了亚利桑那州那里注册结婚，因为当时在加州异族通婚呢是非法的。而细仔路易斯夫妇呢曾经想话加入新加南的乡村俱乐部，但是因为他的亚裔身份被拒绝了。李恩富的大仔克拉伦斯和他的太太生了有一个仔，这个仔叫做罗素维尔里，咁即係李恩富嘅孫。咁呢個孫呢喺2020年過咗身，即係兩年之前。咁路易斯即係李恩富嘅細仔同佢嘅太太呢生咗有一個仔一個女。呢兩個細路仔即係李恩富嘅孫啦。咁佢哋喺成長嘅過程中呢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有华裔的血统的。那这个想起上来都合理，因为李恩富的儿子的长相呢就是还是有混血儿，但是他的新抱两个新抱呢都是西人。那他的孙呢又虽然是混血儿，但是因为隔了一代 所以咧，佢哋嗰个亚裔嘅相貌咧系非常之唔明显嘅。咁讲翻呢个细仔路易斯嘅仔同埋女啦，个仔咧叫做理查德维尔，姓系继续姓李。咁佢喺耶鲁大学1960年本科毕业，1964年喺医学院毕业。依家是布法罗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是内科的专家。在1980年代，他曾经跟随一个医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他的太太苏珊和他们的仔，两个仔，一个叫做马修维尔里和本杰宁里，一起回到中国。讲到这里呢，马修维尔里和本杰明里就是李恩富的塞了，就是我们广东人说叫做塞，在文字上面应该叫做曾孙。正是这一次的旅行呢，就激发了理查德对佢阿爷李恩夫喺中国留美幼童呢个项目嘅兴趣。喺理查德嘅努力之下，李恩夫嘅《我在中国的童年》呢本书咧，喺2003年再版发行。理查德仲建立咗一个交流嘅项目，俾佢喺医学院嘅学生去北京短期实习。呢个理查德收尾喺2013年过身噶。我哋前面讲过，李恩富呢个仔路易斯，佢有两个细路仔，一个就系理查德。咁啱先咧讲咗理查德呢个分支啦。咁路易斯咧有个女叫做潘妮里温菲尔德噶，咁温菲尔德咧系李恩富呢个孙女结咗婚之后跟佢嘅老公嘅姓，咁佢原来嘅姓李咧就系、是、变成咗佢嘅中间名啦。咁路易斯嘅女潘妮有三个细路仔同埋两个孙，嗱呢一支咧应该系李恩富嘅外孙啊，外曾孙同埋元孙。嗱，元孙我就唔知道广东话点讲啦，曾孙咧我哋叫做塞啦吓。咁元孙喺我哋广东叫做乜嘢咧？如果大家知道的可以留言讲返俾我听下。咁好啦，讲返呢个李恩富喺呢一篇史记入面呢，就冇继续讲佢个孙女潘妮呢一个分支。咁跟住落嚟，我再用几分钟同大家介绍下李恩富嘅孙理查德的仔，即是李恩富的侄，马修维尔里。马修在1989年在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毕了业，他曾经先后担任过法新社驻柬埔寨金边分社的通讯记者，他又担任过驻肯尼亚东非分社的副社长，现在是美联社驻国务院记者和外交作家。自从1990年以来，他跟随每一位的国务卿出访，在120几个国家度报道了美国不断变化的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这个马修呢就是李恩富的侄了。他还有一个侄叫做本杰明，本杰明是1968年出生的， 佢喺1992年耶鲁大学本科毕业，1999年东亚研究专业硕士毕业。佢成为家族第四代嘅耶鲁毕业生。佢喺1980年代跟佢爸爸访问中国之后咧，开始学中文。佢喺本科毕业之后，通过耶鲁嘅中国项目去到中国教英文，后尾又翻到耶鲁攻读硕士。佢依家喺美国嘅私立学校度做老师。6年之前，佢仲聘为上海美国学校浦东校区嘅高中部校长。各位听众，关于李恩富呢一篇史记《何处话凄凉》，记刘美幼同李恩富就已经同大家讲述完毕啦。广告之后，我会同大家讲另外一篇史记。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我们第三节的粤韵畅谈，跟住呢，我会用两节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在美国有一位叫做中餐女王的女士，她的名字叫做江宣允。这篇史记的作者是唐孝先，编辑是苏恩，由美华史记公稿。这一位江宣允女士，她的名字，她原先的名字叫做宣允，姓宣，一个草字头下面白云的云，那个云。为什么叫做江宣允呢？因为她结了婚之后，她嫁了丈夫的姓，姓江，那就叫做江宣允了。讲回起这一位宣允，宣允在1920年的9月18号出生在中国江苏无锡石塘湾。他的爷是当时中法铁路的总长，他的爸爸叫做孙龙光，曾经留学法国，后来回来之后呢，就担任中法铁路材料总厂的厂长。妈妈叫做孙薛云慧，本名叫做薛云慧，咁啊，跟佢爸爸的姓就孙薛云慧。呢一位妈妈咧，好识得煮嘢食噶，煮得一手好菜。咁佢妈妈嘅娘家亦都好有地位噶，系富甲一方嘅，做咩生意呢？就开纺织厂同埋面粉厂。江宣允的父母啊，总共生了11个细路仔， 就是江孙云，有11个兄弟姊妹，其中呢9个是女仔，2个是男仔。孙云他在他们孙家排第7，他的爸爸孙龙光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文明开通。孙龙光的太太，即是孙云的妈妈孙涉云慧，自细是扎过脚的，知道扎脚的痛苦和不方便，所以呢孙云的爸爸妈妈在那个年代就同意啲女个个都唔使扎脚。咁啊，孙龙光曾经表示过，佢话如果我啲女真系因为冇扎脚而嫁唔出去咧，咁就留喺屋企啦，我哋屋企养住佢。孙云5岁嘅时候，佢哋成家系搬迁北平。住在一间王府大院入边，呢个王府大院就好有气势。入边呢，院落有7个，房间呢有成52间咁多。由于佢嘅父母都中意美食，所以呢请咗2位厨师喺屋企做帮厨。呢2位厨师，一位负责北方菜，一位负责南方菜。通常佢哋食饭嘅时候，孙云嘅爸爸妈妈一路食又一路讲呢啲菜式嘅做法同埋由来。喺呢种环境之下，孙云对美食嘅兴趣就越嚟越浓厚啦。但是大户人家屋企有家规的嘛，他们规定的细路仔不可以入厨房。那虽然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有讲到啲菜的做法和来历，所以孙云细细个即使不用去厨房，不俾去厨房，佢都知道呢啲菜肴嘅背后故事同埋最基本嘅烹饪方法。咁因为屋企系美食家啦，所以佢哋食嘢嘅时候系好精致嘅。呢一样嘢咧，培养咗佢对食物非常之高超嘅鉴赏能力。1939年。日军占领北平，孙家人的命运呢就变得岌岌可危了。1942年，孙云刚刚读完大学，那他就跟着他的5家姐行路去了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重庆。在这一路艰辛入面，他们的行李曾经被日本仔抢走了，他们2姊妹靠几块金币作为生活费，就这样一路行到了重庆。那这些金币呢，当时就是连在件衣服里面的，所以呢就能够安全地渡过这些危难。经过2000多里的跋涉，2000多里就是华里，如果公里呢成2000华里就等于1000公里的。咁佢哋两姊妹呢终于到咗重庆，投奔喺重庆嘅亲戚。嗰阵时已经系1943年嘅年初啦。孙云喺北平佢读过小学同埋中学，又在富人大学接受过教育，他的国语非常之标准，英语又流利。去到了重庆之后，他找了一份工，就是在美国大使馆和苏联大使馆教国语。在抗战期间，他还为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当谍报人员， 收集敌方的情报，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在重庆的时候，他遇见了旧相识江良。这位江良曾经是北平富人大学经济学的教授，当时他在重庆是一家烟草公司的高管。后来这两个人结为夫妇，于是孙云就在他的姓前面冠上了夫姓，姓江，之后他的名字就叫做江孙云了。抗战胜利之后，江孙云和他的丈夫江良就搬了去上海住，之后他们有一仔一女。在1949年的时候，江良奉命出任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商务参赞。就这样，他们一家人飞了去东京，只是当时得3张机票，所以呢他们带了个女一起去东京，个仔呢是跟着江孙云的姐姐去了台北。后来一年几之后，他们全家四口才再度团聚。说回他们在东京，因为他们吃不惯日本料理，江孙云就和其他人合伙开了一间中国餐馆，叫做紫禁城，在这里初试了宝刀。1959年当时嫁了去美国才一年多一点的陆家姐，她发电报给江孙云，电报说这位家姐的丈夫不幸逝世，当时是30多岁。江孙云知道了这个噩耗，就决定去美国探这位家姐，探这位陆家姐，排第六的家姐。于是在1960年，江孙云就坐轮船来到了美国的三藩市。这个就是为什么江孙云来到了美国，他是用什么途径来到美国的。初初来到三藩市，江孙云很不惯吃广东菜为主的美式中餐，因为当时的餐馆叫做杂碎馆。杂碎馆的出品呢，不是芙蓉蛋就是杂碎。这些菜式都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基本上的菜式都是酸酸甜甜，令到江孙云非常之不适应。兼且在这边的中餐馆的环境条件都非常之简陋，主菜很便宜，卖出去的价钱也都很便宜，以至于当时的中餐被美国人认为是穷人才吃的菜。有一天，江孙云在唐人街道散步，咁啱同在日本认识的两位中国女性的朋友不期而遇。咁呢两位朋友呢，原来打算在波克街的2209号租落铺面开一间中国餐馆。因为这两位朋友知道江孙云的英文讲得比他们好，他们就邀请他出面跟屋主谈一下租金。江孙云就很热心地帮他们，还一时冲动写了一张10000元的支票给这个屋主作为定金。怎知呢，这两位朋友改变了主意，不想开餐馆了。而屋主呢 就拒絕退翻$10,000。咁當時揾唔到其他人接手，喺呢種情況之下，江宣雲只能夠自己離開餐館。點知從此走上咗喺美國弘揚正宗嘅中餐文化嘅不歸路。
您正在找工作嗎？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欢迎回来我们今晚第四节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这篇史记的作者是唐孝先，编辑是苏欣，由美华史记公稿。上一节我们讲到江苏云因为帮朋友和屋主谈租约的事，还热心地开了张$10,000的支票给屋主作为定金，谁知那两位朋友改变主意，不想开餐馆了。咁江宣雲呢只能夠係自己頂硬上，點知就開創咗佢喺美國嘅傳奇中餐女王嘅經歷。喺籌備期間真係困難重重，除咗資金，仲面臨人手短缺，仲有當時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兼且在唐人街講粵語的中餐業同胞和他這位講國語的女人之間的明爭暗鬥。但是這些都沒有令到江宣雲卻步，他花了很大的精力裝修布置餐館，他的餐館的風格的裝修風格是突顯了中國文化的風韻。他憑著小孩的時候對他屋企那些菜式的記憶，寫低了最早版的200道菜的菜譜。營業之後，根據他和顧客的溝通，陸陸續續有些刪減，後來他通過在報紙上賣廣告，請了一對北方廚藝精湛又是面食高手的山東夫婦做廚師，他自己負責採購食材和統籌餐廳內外的事。這樣在1962年，江宣雲的福禄寿中餐馆终于在波克街2209号开张了。那时餐馆可以容纳65个座位。开头那两年生意不是那么好， 仲兼且有其他嘅纠纷。但系江宣文都咬住牙关坚持咗落嚟。财力有限，人手不足，佢就自己亲自去做企台。点菜接单，他用国语、用英文跟顾客解释每一道菜的菜名和它的特点，还有后面的文化内涵。日头上班的时候，他穿着漂亮的中国丝绸旗袍，戴着首饰、珠光宝气，雍容华贵。到到收工的时候，他放低身段，换了一套衫，清扫地面，甚至洗埋厕所。他推出最具中餐代表性的有北京烤鸭、红烧肉、红烧狮子头、锅贴、鱼香肉丝等等中国传统的菜肴。当时好多中餐的调料在本地都买不到，他要去到台湾、香港、日本去购买。慢慢呢，开始有华人入来吃东西了，而美国人呢亦都定期过去他家餐馆到就餐。有一日晚黑，颇富名望的旧金山几时报这张报纸入面的专栏作家赫伯卡恩来到福禄寿餐馆吃嘢。吃了之后，他写了一篇题目叫做《新发现一个提供真正中国食品的餐馆》这样的文章。他说这间小餐馆供应太平洋东岸最美味的一些中餐。福禄寿因为这篇文章一夜成名，自此之后餐馆经常满座，门外还要是排着好长的队等入来吃东西。在1968年的时候，福禄寿在吉尔德里广场的社区开设了新馆。这个新的餐馆呢有成300个座位。在餐馆的墙上挂着张大千、齐白石的画。来美国的外国元首都好鍾意喺呢度宴请宾客。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丹麦国王、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荷里活嘅明星斯瓦辛格、华人嘅劇作家黎锦阳、披头士呢啲政客同埋名流都慕名而至。福禄寿收获了餐饮业的很多荣誉，假日杂志连续32年推崇福禄寿，是唯一连续3年评上移动奖的5星奖的中餐馆，得到了美国餐饮业主办的常青藤奖等等。而《花花公子》杂志都专门有一篇文章推介福禄寿是最好的中国餐馆之一。在1975年，福禄寿在加州的比华利山庄开设了分店。在这间分店，他们有宫保鸡丁、干煸牛肉、鱼香茄子、叫花鸡、回锅肉、拔丝香蕉等等菜式，这些都是很受食客欢迎的。而江宣文的仔江一凡亦都是美国著名的餐饮业者，他在 1989年买落佢妈妈嘅福禄寿俾华利山庄嘅分店。1993年嘅时候呢，佢同保罗弗莱明一齐合作开创咗美式嘅中餐馆，呢间餐馆系非常之有名嘅，讲出嚟好多人都知道。佢个名字叫做 P.F. Chang's China Bistro。依家 P.F. Chang's China Bistro 喺美国就有成200多家连锁店。1991年，江宣云71岁，佢卖咗第一家嘅福禄寿，跟住就退休啦。而呢家佢第一家嘅福禄寿喺2006年停咗业，咁到呢个时间，美国史上第一家专卖中国地道美食嘅中餐馆，结束咗44年嘅辉煌历史。2007年，旧金山纪事报发表咗一篇对佢嘅人物特写，话佢嘅餐馆定义咗乜嘢叫做高档嘅中餐。2013年，江宣云荣获被称为餐饮业奥斯卡奖嘅詹姆斯比尔特基金会嘅终身成就奖。有一位叫做王泳嘅导演拍咗一部介绍江宣云嘅纪录片，叫做《宴席的灵魂》，喺2014年上映。2016年，圣地牙哥公共广播公司频道播出咗6集嘅系列片《江宣云的厨房智慧》。呢6集嘅系列片叙述咗佢非凡嘅一生。2016年，福禄寿被餐饮学者保罗·弗里德曼列为10大改变美国嘅餐馆之一。佢俾美国引进咗杂碎同埋炒面等等之外嘅四川菜同埋北方菜。江宣云推广中餐文化功不可没，佢被称为中国菜嘅查德。这个称谓将佢同埋将法国菜引入在美国的烹饪大师茱莉亚·查德齐名。江宣云在1974年出版了同埋阿兰·卡尔合著的英文回忆录《福禄寿之道》，在2007年又出版了他同丽莎·韦斯合著的英文个人传记《七姑娘：我从北京到旧金山的美食之旅》。在2020年的10月28日凌晨3:40，江宣云这一代中餐女王在三藩市太平岗的公寓屋企安详离世，享年100岁。这个消息刊登在美国有线新闻网页的首页。从此，美国饮食界地位崇高的中餐女王走入了历史。各位听众，今晚的史记全部跟大家讲完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晚安。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